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民国103年2024年4月25日星期四，礼拜四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了。长时间在这个时段里面呢，我除了大部分时间我谈教育，跟教育有关的议题。所以教育之外呢，我也会把一些我认为比较有趣的人物。我说有趣，就是我形容为怪怪的台湾人，他们大部分都有一些很独特的生命经验，那可以以一个人物访谈的方式呢，在节目当中尽可能的让我希望谈的人物能够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他们的生命经验。好，今天我在我们的现场呢有两位的来宾，那其中一位呢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角。我坦白说，在我今天要访谈他之前，看到他书之前的时候，我对于他是谁以及他的企业我没啥概念。好，但是呢这本书呢叫做承担的承呢，他用的是诚实的诚，很诚实有担当的意思，承担。那王玉碑一生玄命的南光传奇，我不知道大家对南光化学了解多少。我坦白讲，我没有跑过个别的产业新闻。我在新闻工作上面，我一直都在经建会啦、经济部啦、工业局啊，这些我大概都是熟的。但是个别的产业新闻呢，我不了解，就仅止于浮光掠影当中的新闻带过。我也讲不出什么很动听的产业故事。不过我知道台湾有许多的企业，除了很大的这些上市柜公司呢，你可能新闻当中每天都看到耳熟能详之外，其实台湾也有很多呢很精彩的传统的有历史的中小企业，他们大部分都有一些呢很动人的成长故事。但是如果没有特别的整理这些很动人的属于台湾的总体的经济发展史当中的个别的企业或者产业史的一些的内容，时间过了就过了。好，但是呢这本呢王玉碑一生玄命的南光传奇，那承担书呢是在时报出版。好，那为这个王玉碑那写用口述的方式呢，那为他呢写下了这本的传记的两位的作者，两位，一位陈淑泰，一位杜慧荣，这应该都是过去我的新闻同业。来，在我们现场的两位的来宾，来先介绍今天我们这本书的口述历史的撰主王玉碑女士，欢迎。
谢谢，我是王玉碑。
你的台湾国语很清楚，就是一听就是台湾国语，好，但是没有关系。来，王玉碑呢，现在是呢南光化学制药的总经理啊，董事长是谁？
董事长是我先生，
所以你就是把董事长的位置给先生坐，然后但是实
本来就是他应该做的。
对，但是实际上面在 handle 的是你。
哎，那事业本来都是总经理在执行的。
好，那但是呢，王玉碑呢，当我们待会再来谈呢，为什么值得我们去认识一下呢？南光化学认识一下呢，王玉碑。好，那这本书呢，承担的这个呢，为王玉碑呢做口述的整理的陈淑泰呢，在我们的现场，淑泰欢迎。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淑泰。
好，淑泰现在在商业周刊。
对，特约总主笔。
好，
是。
我先请教淑泰好了，因为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就第一个对南光化学。化学是一个传统的产业，对传统产业，对南光听过可能有，但是了解大概不多。第二个对于王玉碑可能了解也不多。
是。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帮王玉碑写这样的一个像是口述历史一样的南光企业史？
我们先来讲一下南光这家公司好了。它其实是在去年挂牌上市的，交易代码是1752。那其实它已经成立60年了，所以你想想看，它是其实在台湾光复前就几乎。就已经
光复后
哦，对，光复后
六
对不起，对不对啊？
对，
那它其实它最有名的产品就是这个点滴注射剂。
嗯，
那其实我们在各大医院都可以看到南光的产品，就是点滴都是南光挂南光的牌子这样子。嗯，那其实它大家最熟知的是点滴注射剂，但其实它是台湾最早一家拿到日本药证的药厂。
嗯，
对，大家知道日本市场通常都是比较龟毛的，它要求的很高。嗯，所以南光其实在技术上在专业上都可以通过日本的这个认证，然后拿到药证。
嗯，
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最厉害的地方，也是为药厂同业非常敬佩的地方。那第二个就是它其实在近年来也拿到很多张美国的药证这样子。
嗯，
那我会开始写这本书呢，是因为南光成立60年的时候，他们希望我们去做一个采访。
嗯，
然后我们深入了解以后，发现其实南光这60年里面，其中有50年是由王玉杯总经理来负责营运的。
okay,
对，所以他可以说是南光这个发扬光大，从小一家20人的药厂变成现在上市的药厂的灵魂人物。
嗯，
对。那我们就先采访了王总经理啊，然后发现他个人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精彩，可以说是一个从一个没有什么背景哦，然后嫁入在大三的时候就嫁入南光，被南光
大三哦，
对，被南光的创办人，
哦哦 okay，
南光创办人就是陈其安先生。嗯，到那个北医去选媳妇，有点像是选媳妇选中他这样子。嗯，然后请他到这个南光里面帮忙。那刚才王总也提到，他的先生是陈董事，其实他本身并不是念药学的，其实他只能负责比如说药厂的业务部分。那所以药厂的生产研发制造或是能够通过各种标准的这个药厂的这个审核程序都是由王总经理一个人来完成的。所以王总经理是民国37年出生的，所以这个你想想看，他这个在我自己的母亲是民国36年辞的，对。
嗯，
那其实我母亲早就退休很久了，但是王玉杯女士一直在现在还是担任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嗯，对。
欸，你有70几岁哦？
有啊。
看不出来哦，那不错。
一算年纪就知道，37年的，我在南光54年的，
哦，
54年的时间。
Okay，
所以他是一个长媳的身份来负责营运这家公司。
嗯，
那我就要讲到为什么这本书叫做承担呢？其实这是个单子呢，就是他的公公交代给他的。对。
嗯，
那他非常诚恳的把他担下来，然后去营运这家其实原本不属于他原本原生家庭的，他是嫁进来的媳妇。那我们看过很多上市公司的对于这个媳妇的角色，可能他只是比如说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
嗯，
对，不会真的把营运的这个责任交给他。
嗯，
但是这个南光的创办人陈其安先生，他就是把这个公司的营运，他这个公司的未来全部都交给王玉杯女士。对。那当然采访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王玉杯女士小时候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其实您现在看到她这个精神奕奕的样子是没有办法想象，她说她出生的时候前5年是没有办法站起来走路的，可能是因为那时候
真的
只是在地上爬。对，
迎接10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甜甜价10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线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路的，可能是因为那时候
真的
只是在地上爬，对啊，可能有一点这个骨头的结构不是太好。
嗯，
也不是了，这就是体质的关系嘛。因为可能那时候是抗日时代嘛，就战争嘛。
嗯，
那所以父母那时候的生活不是说过得很优异嘛。
嗯，
那也许我想应该是以我们现在医药的那个角度来讲，可能是服用某一个药物。抗生素什么引起的，所以我生出来的时候就是 经过五年时间，身体还是软巴巴，不能爬，不能站起来了。哎、五年的时间，
那不错。那你现在整颗好好好的，
整颗好好的。
我刚看你这样子一路这样走进来都很好啊。
对，我精神奕奕啊，没有人精神比我还好啊。哦、
是。
OK，、
那很厉害。
对，那他小时候成长背景就是父亲是这个中医。对，中医师，然后母亲是这个缝纫的，对，
无助家用，
对，
无助家用。
那家里的环境不是非常好，对，然后他在求学的阶段写功课、看书都只能蜷曲在这个他的床上，在脚上写功课，然后就是大腿上当一大腿当做书桌写功课、看书这样子，但是却可以一路念到台北医学院的药学系，对，所以他是一个台湾这个。女性里面就是非常像勤恳向学，然后脚踏实地的一个代表。那在药界，其实她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家都称她是大姐大大，因为她曾经出任这个台湾制药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是三大工学会里面唯一一位女性的理事长。这样，她是非常强悍的，不论是在自己经营药厂的部分，如果有一个药厂这个生产线她不满意，她是直接打掉不要的，不像其他的。药厂老板还要修修补补的哦，补这个。
我看你就不像很凶悍的样子啊，
不像凶悍的，也不是说算是凶悍的，就做事的原则啦，
有魄力。
做事原则我就是要求最好嘛。那对不满意的东西，我就是决策会很快。
好，你但一晃眼已经五六十年过去了，
对
对不对？
将近六十。
那。刚刚这个叔太讲说，你是在大三就嫁到他们家里面
订婚，
哦，
大三订婚，
毕业结婚，
毕业再结婚，
是你喜欢吗？就我说，
是啊，没走之言啊，妈妈的意思啊，
啊，你就这样子就这样，那你、啊、
就是很傻嘛，那时候就是没有自己的想法，
你要知道以你的年纪，然后女生。然后念台北医学院，念药学。你在当时的女生的社会的学经历是很高的。
我们的年代大学的录取率只有10%。
对，
10%。
所以你这样子这么还在学校念书就订婚就结婚啊，不后悔吗？
怎么说呢？会不会后悔？就是很认命的在做事嘛，你后悔也没有用啊，因为路已经开了啊，路开了就是要走啊，你后悔要怎么样？要往回走啊？
没有啦，
那路是不可能往回的嘛。
开玩笑讲的，我只是说
不可能往回。
对，就是说因为这条路走来一晃眼就这样子大半辈子过了。
是啊。
好，那你自己念药学，对了，当然以南光化学的，就是说它本身的事业本体来讲，跟你学的其实是相关的。
是的，不过我们很传统嘛，我也没有去国外留学过，就是因为嫁到夫家来以后，也就没有留学的机会嘛。那整个事业的那个重担就在我身上嘛，所以我就从早做到晚，也没出。没有出国去熏陶过嘛，那所有的经验都是在南关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因为没有受过外面社会的培育嘛，也没有到别的公司去服务过嘛，那南关那时候也不是说很大的公司嘛，家族企业嘛，在南部也没有什么资源呐、啊，而且我们的年代是没有什么在整个那个资源上，媒体啦、啊、什么都不是很不像现在这么很丰富，你可以 Google 去找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很容易就找到嘛。我们的那个时候的年代是没有，是完全要靠着自己的在学校的一些基础的那个知识，然后去揣在实验室一直磨。一次去实验，然后有一个经验，慢慢这样子累积出来的。
其实王总刚嫁进去南光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他每天早上清晨5点就必须起床，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公公交代他说，这些药的配方都是商业机密，你不可以告诉别人，所以只有你这个长媳可以知道这个药的这个成分要怎么调配，所以他必须清晨五点起来去这个仓库里把这个原料全部都扛到他的调剂室在3楼，那时候是没有电梯也没有升降梯的年代，对，那他那时候非常的瘦小，才是 是40多公斤，然后也才20几岁出头的年纪，甚至还已经怀孕了，嘉君马上很快就怀孕了，还扛着那些原料，然后上3楼的调剂室，然后他自己慢慢的调剂，以便到那个女工在8点进来上班的时候，可以开始装填那些药物这样子。所以他刚嫁进去的时候，生活是非常辛苦的。然后后来事后他跟我们讲这些故事，他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会想说，怎么这么笨？你要接这个夫家的这个生产的工作这么辛苦，你还要接？”他说：“但是他那个年代的女孩子是没有太多选择的。”对，其实想想看，那个是多久以前？这是民国50几年的事情。
不，这太惨了！你要传宗接代，还要养家活口。
而且王总很厉害的是，还生了5个小孩。
我想想看，那时候是民国59年的年代嘛，
嗯，
啊，59年就，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才那个有一个黑白的那个小小的那个从索尼从路边，我公公去商务考察买回来给我们的嘛，那不然我以前也没有什么收音机，也都没有这个收音机可以去学习，然后是啊电视媒体可以去吸收一些新知，我的年代是这个年代嘛。没有自信的年代了，跟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来是相差很多，没有经过50年的嘛，50几年的嘛。
好，可是在你要嫁给南光化学的长子，对不对？你现在是老大嘛，然后甚至将来要去 handle 这样的一个等于是家族事业，你事先有想过说这可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吗？还是反正碰到了就做？
那时候就是父母交代的事情就去做，每天就是按照我的工作该我做的事情我去完成它。就是老实说，那个时候就好像人家做人家的媳妇很认命嘛，也没有什么反抗嘛，也没有想到我后来的事业会变成怎样的一个规模或形态，没有去想那么多。就是他交代下来说这个瓷方我们有什么药品，你就是应付市场的需求，你每天起来就是要做调制的工作，充填工作产品出来嘛。那慢慢的就是这些产品总是在市场上还是有它的那个生命周期嘛。那生命周期的时候，我们在我的年代，我们那时候是我必须自己去申请跟那个那时候叫卫生室要去申请许可证，每个药品有许可证嘛。那时候还没
有 GMP，
GMP 是74年、71年才有法令，74年我们才通过南关，那时候是第10家通过的。那时候没有 GMP， 就是一般的那个药品登记准则的那个方式去写，也没有什么电脑，没有什么档案，都用手写的，就写一些基本的那个表格去申请调证。那时候比较简单了，就是它分析方法啦，规格要制定它的规格，它品质的标准在哪里，还有它的就是适应症啦，说明书写一写，它应该怎么用啊，去登记。那但你做出来的药品要经过检验，要合格的。要合格的药品，它经过药品的审查，你的药品的品质是合格，它才会核发许可证给你。我们那时候年代是比较简单，所谓简单也不是说品质不行，你品质一定要做到合乎你的药品的那个品质的规格，它才能够发药证给你。
你要像这样子，没有事业经营经验，然后嫁进去，然后当长媳，然后就要这样子 handle 一整个家族事业，那很辛苦。然后你还有时间生5个小孩哦。那这很厉害，那感情要很好啊。
你不要讲那个事情，都是应付需求啦，应付人家要求，不是真正的那个。因为总是人家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就是傻傻的配合而已
啊。好吧，开玩笑，开玩笑。
是一般的传统的女孩子的一个观念嘛。
好，在我们
其实一早就要起来工作，根本没有那种情趣。
对啊，那很累啊。对啊，我就说，我就是你这样子一路上
再问下去，就很糟糕的事。
你像一路上面这样子捏着南光这家企业捏到今天可以上市，然后这过程当中，一个女生来讲，其实不太容易， 这真的，这真的我不太容易。好，在我们现场来两位的来宾，今天呢，我特别访问了王玉杯，他说他的名字很好，很好笑。他小的时候呢，人家叫他名字，他都觉得不好意思。王玉杯，那他是南光化学制药的总经理。王玉杯一生玄命的南光传奇。好，那这本呢传记的帮他呢，除了王玉杯的口述之外，啊，为他呢做口述整理的陈淑泰，在我们的现场。书呢是时报出版。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两位聊。好，飞碟魔网飞碟早餐，我是陈家龙。来，今天4月20号星期四，礼拜四的时间，除了教育之外呢，我会呢把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人呢，希望能够做一些访谈，分享他们很特别的生命经验。好，今天在我们现场，不管你认不认识他，这叫王玉杯，玉斜玉旁的玉，杯呢就是茶杯的杯，王玉杯听起来就很可爱的名字，对不对？我看到这名字，我知道你的名字很可爱，可他还不好意思，我小的时候，但叫我玉杯哦，一杯一杯，我都觉得不好意思。王玉杯是谁？王玉杯是南光化学啊，去年才刚上市嘛，哈，南光化学的化学制药的总经理。那为什么要访问王玉杯？当然跟南光，跟一个台湾的非常的传统的家族的，就是说化学制药公司的成长，以及他实际上面 handle 这家的企业呢半世纪以上的时间，基本上面他也看着台湾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企业，那这种的化学事业的一个发展的轨迹，那要我相信中间了，经营事业都不会一帆风顺了，中间一定呢会有一些颠颠簸簸、起起落落。可是作为一个女生，虽然她受很好的教育，作为一个女生要去 handle 这样的一个家族事业，让一个家族事业经过半世纪之后可以上市，其实那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们时报出版呢，就为王玉杯呢出了这本的传记，由王玉杯口述。那陈淑泰、杜慧荣呢，他们呢共同呢为他撰文，作为文字上面的书写跟整理。书呢是时报出版。好。哎，我问个问题，就是说，那南光为什么到去年才上市？
嗯，我们是先上柜嘛，
嗯
啊，上柜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有一些当然，
你上柜多久？
98年上柜的，
98年，所以
那时候去
年
是
13、14年，
对，啊。应该是那个证交所，他们董事长跟那个总经理都有来访问呐、啊。
嗯，
啊，来访问当时也没有说什么特别说要转上市的念头了。
嗯，
那就是时间到了嘛。啊，时间到，他就说就认为说啊，我们是不是转上市以后，在国际的一个、我们有在做国际生意、国际贸易嘛、那是不是在整个认知上哈，人家会觉得比较曝光率会比较高啦？哎，觉得说比较正规化，或有这样子的想法啊，啊，其实上柜转上市还是一样的经营啊，也没有什么说我特别的那个要求嘛，那规范也是一样嘛，所以也不是说很困难的一件事啦。
好，那我问你啊，你在当初嫁入他们家，然后成为实际上面在负责南光的整个的业务的总经理的时候，你有一个很大的企图心要把南光经营的很大很成功吗？
我也不是一下子就当总经理的，我从基层一直做，那做到民国71年有 GMP 的规范、药厂要符合 GMP 的标准、其实我在74年还没有通过 GMP 以前、所有的员工还是都叫我的名字、因为我们是一个传统家庭嘛，那我公公他也没有任何一个位阶给我嘛，所以大家都叫我名字而已嘛、那就是因为要执行 GMP 的时候，他必须有一个 organizer 嘛、那 organizer 一定要有厂长来负责嘛、那厂长就很自然就是我担任了，我要负责制造，也要负责品质管制部门、它是一个制造管理的一个体系嘛，所以那时候我才变成有厂长的一个名声出来、那最早员工还是都叫我的名字叫惯了，我一直到71年他们都叫名字而已、后来就在 GMP 体制之下形成这样 organize 以后就有厂长的称呼、那 我当了厂长当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再请一个外资厂的的经理人进来当厂长。那时候想说每天都在忙那些 CMC 的事情啊，每天都在工厂巡视了一些 paperwork， 还有看这个 battery code 的种种的资料哈啊，也是看了几十年的，我觉得也是工作也负荷量很大。我自己还要管我公司的财务，虽然我没有财务会计的人，但是我财务我自己的那个金流什么，我还自己要扛错，还有一些还没有上市以前有些收款啊什么东西，我一定要自己要经手嘛，支票啦要代收了，怎样自己要经手嘛。虽然我会计，但是我还是要负责去做一些control的工作嘛。所以那时候业务量也是很大，就是我一个人在做，从头到尾所以我就基层一直每一方面的那个工作都牵涉到，都亲自引爆下去做这件事。那是74年以后我才有厂长的一个名称。那慢慢我就经过几年以后，请厂长来任职以后，我就变当副总。那副总当了一段时间以后，董事会认为说我应该当总经理了。也不要说董事长跟总经理一样都是我先生在当。那时候我就变成当总经理。我当总经理的时候，我们公司就没有副总。当时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副总的，那我们就变成董事长跟总经理负责在做这些工作。其实一个公司真正的执行者是在总经理啦。你对外的什么东西，说总经理在 handle 嘛。就这样子，老实说，一步一步走下来，我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宏观说我一定要把公司做到怎样的一个程度，那就是有好的硬体设备我投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药学系嘛，我不是谢尔斯出生的。如果谢尔斯出生，他们看那个市场的一个整个产品的需求来定位，然后他当谢尔斯一定要赚钱呐。那我是药学系，我负责药品的制造品质管理这一块，所以我也不管说要。外面的钱有没有进来，有没有钱赚，这就是品质要求，一定要求到最高的一个品质的规格要求，要求会最高嘛，所以我们就一直投资硬体软体，一直投资让它的品质达到最能够的最高的一个标准。那也在 LVP 那时候，我们最早是点滴失智液嘛，那点滴失智液一般认为说很简单，就是把糖啊或盐啊怎么溶解以后给它冲在罐装以后就是完成。其实做 LVP 的话，它control的事情很多，品质管制问题除了说微粒子以外还有这个 micro 就是微生物，还有要 pathogen 热源的管制，内毒素的管制都要管制很好。所以在整个用水系统、空气系统还有整个环境监测都是要达到很高的标准。它要做的事情比一般的注射剂来得多，它的价格在整个这个医疗制度跟我们整个财务负担之下价值不是很高，跟它的成本的比例不成正比啦。但是它是很普销的药品，因为一般点滴数字以有集中症患者，然后一般呢营养缺乏营养的人，我一定会用到点滴失智液嘛，所以用量很大。那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要这个 LVP， 本来是用玻璃瓶、塑胶瓶制造的啊，后来想要做软带，才从国外进一套设备进来。所以南关的那个非 PVC 就是 PP 软带的那个的产品是我南关是第一条生产线，是我在民国84年就进来了。那时候84年要配合这个机器设备要进口，实际上是84年底进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快建第二栋厂房。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说，在我有生之年还会再投资在另外一栋那么大的厂房。那一投资下来就85年建那个厂房。那因为建到那个厂房以后变成。达到一个国际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嘛，跟我67年那时候 GMP 的厂房不一样，那时候投资就是有比较新的法规、新的知识嘛，那就建的就是非常非常庞大嘛，就是三个楼层，一个楼层上1500平，那三个楼层，那就为了整个大型失智液的自动化的设备全部下去做的。那因为我有那一栋厂房的设备，变成国外的客人来的时候，他一看他说我的整个设备哈，跟投资不会输给美国的厂。那时候就有一个美国博士回来跟我说，你注射器这么专业，你要做集中症用药，他就给我一个这样的观念。其实我们在南部很少跟任何的专业学者，或者什么接触，也很少人会 特别跑到台南去、嗯、因为我觉得我经常跑台北，但是台北、哦、台北的人要去台南、哦、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嗯、虽然有高铁、哦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在这个因缘际遇之下、就开始南关的名声就一直 有演播出去嘛、嗯嗯、那最早是日本来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设备以后，他马上弄我们的软带材质、嗯、他们是用 PE 我们用 PP、嗯、那结果那软带做得不错，他是想要进口到日本去、
嗯、
那就第一个我就把那个软带产品打那个外销到那个日本去、嗯、那是1999年的事情。那真正就开始有合约，那真正输入日本的时间是2001年，因为要经过试制跟产品登记的一个程序嘛。
我想、嗯、你如果不讲这一段了，我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台南的贵妇而已。可是在你讲这一段的之后，我就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公公信任你，为什么南光可以是现在的南光。我觉得你听你讲话就知道你的投入非常非常多，就整个的南光大大小小的事情呢，你大概都如数家珍一般。好，进广告前我请问一下苏太。
是。
其实台湾的制药业的竞争也很厉害。
是，没有错。
像、在战后的时候，许多像南光这种的家族型的制药业、
嗯、
其实在竞争的过程当中，有的就不见了。
对，没错，对。
那有的存活下来颠颠簸簸。嗯，南光在同个世代里面的竞争的时候，它跟其他的事业有什么不一样？凭什么脱颖而出？
嗯，是，我先讲台湾的药厂啊，其实经过三个阶段的审核，就是主管机关的条件越调越严、嗯、包括就是 GMP， 就是从一般的药品报备审查到升级到 GMP 阶段，再到 CGMP、嗯、再到最后的 Base GMP、嗯、到国际的标准一致哦。这三个阶段大概每一个阶段都会筛掉2/3的厂商、
嗯、
对。那南光它成立60年，所以它在第一个阶段跟它一起在台南很多成立的化学制药公司在要跨越到 GMP 的过程的时候就不见了，然后再到 CGMP 的时候又不见了很多。对，那当然南光就是因为有在王总的这个专业，他毕竟是这个北医的高材生，专业的领导下，那还有王总的意志力非常坚强，而且他秉持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理念，就是做药就是在计时，所以他们使用的产品原料包括机器都是特别讲究，不可以对人体有任何伤害的。刚、嗯、才王总特别讲到说，他在199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德国的这个 PP 的软带的这个
全自动
的这个生产机器。那在这个之前呢，台湾的这个点滴输注液是用 PVC 的材质、嗯、对。那这 PVC 材质其实它是如果在温度变化的时候它会释出有毒的物质、嗯、对人体就是有伤害的、嗯、但是王总坚持他不使用 PVC 的材质、嗯、他去国外包括先去德国
美国
找很多这种相关的生产对、
嗯、
这个机器，然后找到了德国的机器以后又要去找他这个适合他的材质，他去美国去跟这个美国的学术单位共同研发这个 PP 材质的不会伤害人体的不会释出有毒物质的这个材质来做点滴软带、
嗯、
对、
嗯、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现在各大医院都会使用南光的产品的原因、嗯、
好，来我要进一下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在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那南光化学制药的总经理王玉杯，他虽然是总经理，但你知道其实他是捏着南光从小捏到大到今天里面的最关键的人物。好，那这本书呢，承担那王玉杯一生玄命的南光传奇，那王玉杯口述，那陈淑泰、杜慧荣那为他们做口述的整理，时报出版。来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碟不枉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星期四的时间，来我们的访问王玉杯，南光化学制药的总经理。我不是在介绍一家上市公司，他们讲上市公司这么多，许多的这些呢大老板可能都会觉得，哎呦，那我能够上节目访问很好，我不是这样子想的，我纯粹只是想要听故事。我是听故事，就是让大家知道呢，一家企业，不管它大或者是小，它走过的那个企业的生命轨迹， 他是不是有他有他自己的 philosophy 跟他的跟他的那个呢那个成长的脉络，那个是呢最重要的。好，在我们现场的呢南光化学制药的总经理王玉杯，这本书呢算是王玉杯的传记啊，承担王玉杯一生玄命的南光传奇。那时报出版，那为王玉杯呢做口述做整理的陈淑泰呢杜慧柔。好，那我问王玉杯，你那现在都上市了，你有想过南光的下一步吗？
以我这样的年纪，我有我的想法，
嗯
啊，但是
你小孩子现在
承接责任是第二代啊，所以很多还是要配合第二代的一个想法啦。那当然，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个生技医药产业对那个什么免疫疗法、细胞疗法、基因转殖这一块，大家都很关注嘛。
对啊，
但是对我现在要做这样的行业，我还要再培养新人呐、那以我们目前制药的一个体制哈，基本的小分子药物还是我们整个医疗用药的一个大方向，很多还是要靠小分子药物来治疗疾病，那当然有一些说细胞疗法，或者是说像细胞疗法还是自体疗法，液体疗法可能是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它才有这样的一个成熟技术嘛，那基因疗法是针对某一方面的一个基因检定，也不是很快就可以达到目标了，但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跟医疗方面会成长得很快，那毕竟它的成本还是很高，所以它只是会锁定某一方面的患者，比如说你癌症已经到末期了，没有药可医的没有化疗的药或是其他方法可医的话，你可以走这个方向，如果健保有给付的话，也是会从这一方面先着手，不能还整个财务负担方面还是不能普遍所有的一个民众嘛。那先前的东西我们还是除了本业的发展以外，那其他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有很多人在劝我说，就是要怎么右脚跨出去了，左脚你要跟着要跨出去，就是你要横跨在不同的产业去发展，累积你的这个财富。那很多人都劝我这样子，给我这样的一个观念，我想这已经不是在我年代的事了。我即使我想做，我现在投资下去，如果二代没有这样的观念的话，那也是没有人来承接发展。那唯一就是跟人家投资而已。我们自己要去指导比较困难了、但是不过那唐先生，我们还是在药业哈。不管怎样，还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整个这个新药的发展啊，南光是做新剂型，我们结合的药物是急用型的药物，也就是配合临床的需要，我们把它变成了急用型，你很方便使用，不要说易注射还有这个易混合的药剂，你不要再经过任何的护理的一个调药加药的手续，它马上拿起来就马上可以用的，我们就走这个跟临床药学的需求患做结合的药品，我们持续在发挥，然后就走一往医学方面，一往医学实际上南光已经有30年的累积经验，在国外是非常看好这一块，但是在国内的话，我们就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做法，现在很多医院也是要转型这一方面，因为用等于是智慧产品比较发挥的空间会比较大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专注在本业，把本业该发展的药物以跟临床的需求来结合，继续我们的一个发展空间，这是本业。那其他我们还是有其他的新剂型的这个长效注射剂的发展。那长效注射剂的发展要走临床嘛？那走临床有时候一个药物的发展要5年，甚至要6、7年的时间，而且不止在台湾，到美国到中国都要另外再做药品的产品登记，这个都要时间，所以我们还是在本业上呢，在本业上呢做一些比较特殊的剂型了，比较做特殊的剂型，这是应该在产业界药界他们都已经对南光的差异化已经有这样的差异化的一个非常很明显的一个方向。
我第一次访问你，
不会竞争，
也看
不会跟人家竞争，
不过我发现其实你是很清楚知道你要做什么的人，所以你对你自己在做的事情，除了专注度很高以外， 我觉得你对你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也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你是很清楚的。好，最后两分钟我请教淑泰，因为当台湾未来的生技产业的想象空间是很大的。
嗯，是。
那南光除了王宇杯以外，他作为一个家族企业，当然家族企业它不可避免了，很多的小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它一定会有家族化的情况，因为反正是自己周围的人嘛，兄弟姐妹啦，然后小孩子当然是最容易培养、最容易找的人。好，但是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特别像这种的还在成长期，同时未来的想象空间很大的产业，那家族企业可能比较担心，就是它会不会变得比较保守？好，那你自己作为一个采访者，你怎么看南光的未来？
其实我觉得王总虽然是一个本土的女科学家，但是她的眼光是非常宏观，她很注意到这个国际界这个药物发展的动态。其实早在40年前，她就曾经去成大医学院请教现在我们中研院的院士张文昌先生对于奈米药物的发展。
但是这么厉害啊！
对，40年前哦，她的眼光是很提早别人很多的。对，那。这个张文昌院士回忆起来的时候，也对他就是称赞不绝。对，
就是他刚刚讲的小分子药物的概念。
对，但是这个奈米药物发展了30-40年，到近年来才成熟这样子，但是他在这么早的时间就关注到了。那包括王总他自己个人也转投资很多这些新药的发展的公司。对，那台湾有一个叫做台湾创生平台协会，它是由黄日灿律师。创办的，对，
我知道访过他。
对，那他们办了一个，就是所谓是就是辅导一些像这样子的产业升级转型的。对，这个王总也带着南光他的4个儿子一起去报名了，这个是这个平台。这个创生协会平台，这个是台湾药界唯一一家的公司。对，那当然这个黄日灿律师他们那边是建议王总可以把两只脚站稳，第一只脚就是自己的本业，第二只脚就是利用投资和并购这样子。对，那我觉得王总其实他早就体现到了这一点。对，
好，当然接下去台湾的生技医药的产业看起来。我会注意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大的方向，我觉得未来的想象空间是很大的。所以呢，如何从一个像南光这种的传统的，就是说呢家族型的事业，走到今天上市柜之后，下一个阶段就是呢它的一个扩充性跟它的延展性。您刚刚讲的黄日灿律师，我前几个礼拜才刚访过他，他当然在台湾做创生，对许多的中小企业的故事，他也是用这种访谈式的方式去了解个别的中小企业，他认为很有希望的中小企业在想些什么，然后呢能够看能不能在创生平台当中呢找到呢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观念。好，今天呢非常感谢那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那南光化学制药的总经理王玉杯，感谢，
谢谢你。
然后呢，帮我王玉杯的这本呢传记承担，那做这口述整理的陈淑泰，感谢，
谢谢。
好，书呢是时报出版，来感谢今天两位到我们的现场，书大家自己找来看。来进广告，回头新闻。就爱点你 UFO。